好，我们今天就结束了出谷记的阅读啊。我们读了35到40章嘛啊。那这个是犹太的宗教礼仪的这个制定，以及各种相关器材的制作嘛啊。那其实前面已经读过了一段，在34章之前，25章开始已经有一次类似的叙述啊，这样子。当然是另外也可以讲说更详细的叙述嘛，就是。很多的材料被作者后来的整合，再重新的跟他们重复之处里面，那几个小细节是蛮有趣的。我们刚才读到结尾的时候，他已经预告了哈，这个帐篷这个盖好之后，你刚才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每一个东西都要加上杠杆，这抬嘛，抬着，那倒不是像我们今天怎么这个抬着怎么这个那个那个什么什么神像到处游行嘛，他们就是在旷野里面流走嘛。他们走的时候呢，要天主怎么样跟他们一起走，就这个会幕啊，这个帐篷，这个约柜，都是天主临在在他们中间最深的记号，他们就有个杠杆，这个蛮有趣的。不然你就真的要问了，什么东西都要加杠杆，要能够行动。那这个结尾的时候就说这个云彩呢降在这个会幕上，当云彩升起他们就走，云彩停下他们就在停在那不动了。这已经预告了我们明天开读户籍记的故事啊，就整个的过程是如此。这边先综合性的讲了一下，你可以看见是一个在这个结尾啊，已经为下一部书做好准备了。那下一部书当然会有个前文提要，提前面都这是一样的嘛。那我们也知道34章那个拜金牛事件之后呢，这个每次就特别说天主选了勒位人嘛，做司祭的家族，那开始呢制定很多宗教的礼规，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户籍记的勒位记的内容呢。我们先暂时把它跳过去，我们先读完户籍记再回头读。我们这边读的东西其实是这个，如果要顺这个顺序的话，大概这个36章以后的东西啊，应该是先有了这一个制定好的勒位记的全部的宗教礼规，开始按照这个礼规慢慢的制作，大家可以这么想。但我们很难去把它完全的还原，历史里面不容易让这边说每一件事情就是按照自己想什么慢慢做，很多时候想起来就开始工作，开始生活。那36章开始是建帐篷嘛，那前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35章说的是什么，这个他们捐款太多了啊。这个真的是一个有趣的小细节，你怎么去理解啊？我这么理解了啊，就是我接受一般的学者们的意见啊，就是这个旧约的这个经典啊，大概今天才成型啊，大概是在放逐之后，就犹太人被巴比伦王打败了，毁灭了，放逐，那回来回乡之后，他们开始收集这些字，慢慢形成今天的文字。那我们知道在那个放逐之后有一个麻烦，什么是他们要重建圣殿嘛，对不对？我们读过哈盖先知书，读过这个撒加利亚先知书，大家都忙着盖自己的屋子，因为我们还没办法住，没有田地，没有生产，没有钱，盖圣殿不要急，那大家捐款的很少，就盖的就是很小。我猜他们在那个背景里面就写，看看你们的祖先，看祖先他们捐到钱都多到用不完啊，你说他们并不是说，每一个人从放逐地回来，他们当然是比以前贫穷很多，但并不是真的没有钱。我至少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鼓励的方式，因为他们有这个故事，过去人的确为这个事情捐了款，但你想想看嘛，他们离开埃及，就是他们搜刮了街坊邻居好了，他们在路上走能够带多少东西呢？这个我们很难去，也不必，我们就是没办法去合这个历史。它的宗教的这些经典都是含有这个非常深的教导作用，就叫教他们这一些从放逐之地回来，看看你们祖先啊，他们是好榜样，应该学习。就这边捐到多到这要这个长官喊停，不要捐了啊，对不对？巴不得如此嘛，对不对？我们都是说请大家多捐一点，多捐一点点。当然我想对于这个今天的话，那教会的这一些各单位也要小心了，不要那个真的不要贪财啊，不要靠着这个募款一不断的一直募一直募，那也不应该了。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堂区大概还是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这个真正的这个捐款的这个为堂区奉献的心啊实在太弱了。我一直跟大家说能够尽量的努力一下吧啊。 但是我都理解了，我就想怎么去懂这段话啊，他们怎么会捐到这个地步啊？那我自己当然我因为我比较知道一些这个圣经的写作背景嘛，我只能从这个一些知识上来重新来或者来猜测来诠释一下一个意见啊，大家当作参考就好了啊。那接着是这些这样的一个建筑，那么这个灯轨就不用再说什么细说，就是那个杠杆，就是为了要这个行动嘛。啊，最关键是到了39章了啊，就快结尾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啊，它几乎快做好了嘛。在39章开始，每一段的结尾重复一句话。有注意到吗？全照上主吩咐的，还蛮像我们的对经嘛，对不对？打上永恒的意思，一直打，也可以说这个因他的仁慈永远长存，类似的话就不断的重复。就他们要强调的是，梅瑟现在所交代的一切是梅瑟叫大家做，对不对？梅瑟在他做的时候，他说这是天主交代的，所以说他们呢听了梅瑟的话，照着做了，就是照着上主所说的一切所做，然后最后呢，梅瑟要来看嘛，是不是真的？所以在39章的结尾啊，梅瑟查看一切，就看见他们什么完全照上主所吩咐的啊，及格了，或者是满分100分，对不对？非常好，老百姓非常好的表达了怎么样，可以看见那个天主的话的那个被如何的尊敬啊，保存的，照着执行。啊，这非常关键的。然后呢，第40章就是他们开始要真正把现在是做好零件嘛，对不对？要组合，对不对？要这么组合以后，然后接着怎么样？就开始要祝圣每一个物品啊，就富有啊，为每一样物品富有。43章，这个蛮有趣的啊。我相信这个应该是遗传到我们今天，到整个犹太社会，到基督信仰里面。那富有是所有的祝圣礼仪哈，就必须有的一部分。那各位要思考一下，我们七件圣事，牧教会的七件圣事，有三件圣事是包含富有的，啊，就是一次性的富有，那是祝圣性的富有，啊，这个病人富有其实是包含那个治愈的，啊，你看第一个是什么？圣喜圣事，对不对？第二个是捐赠，第三个是圣职的职，我领受的职务，啊，就圣职，那三个是一次性的，那这个我们叫做神印。不可重复，啊，领受了就是被什么？这由富有变成什么？这个人是属于神的人。所以，当我们透过圣喜圣事，透过捐赠圣事，就是属于天主的人啊。你就思考一下这个我们所读过的这个厄沙乌跟雅各伯的故事。厄沙乌这么样的轻视了长子啊，长子的这个名分嘛，对不对？我们记得雅各伯他的孩子在这个设根怎么样？用这一个天主的盟约，用这一个割损礼去伤害别人，成为伤害别人的骗局跟工具嘛，这是严重的亵圣的。那我们今天就是能不能够看重我们自己圣这个身份？我们要想，要去相信我们是圣的，在天主眼中是圣的。什么是圣呢？属于天主的意思，属于天主。那过去在犹太的传统就发展成更强，就是区别为圣，你不要跟任何不圣的接触。那耶稣来当然就改变了，耶稣不是说要跟这些不圣的同流合污，而是要反过来。过去的传统思想是说，我只要不要碰到任何不洁的东西，我就保持我的圣。而且耶稣是怎么样？要要求我们用我们的圣去圣化不洁的。当然这很小心，我们叫有接触就有危险，很清楚。但不接触也很危险的，不接触变成什么？自我感觉良好嘛，就自高自大，你可以想的。我们怎么样去一直意识到这个圣的身份啊？同时呢，帮助我们身边的人。那接着看这个诗章的下面那个第二段，你再看又是重复这一个，全照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啊，数一数，一共有七次。那七当然是个非常关键的数字嘛，但大家慢慢练习了，你可以发现很多东西有重复的东西啊，它那个重复的那个数字通常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或者说很有趣的啊一些连接，你可以想一下。那这个就是慢慢读，那往这个这一个小段落，就大家注意到这个就好了，注意到这一个，我自己想，它这一个捐献呢，是在鼓励在放逐之后的人能够跟他们的前辈祖先们学习啊。对天主呢要大方，然后他们所盖的东西，你看到那个后来那个在统计那个重量的时候啊，那个塔冷那个整个金的重量啊，多少塔冷通，对不对哈？ 他的同时重量啊，这个鞋克尔也都是重量。那今天这个鞋克尔呢，在以色列他们钱币的那个单位叫一个鞋克尔啊。以前大概是一个鞋克尔，一个美金大概换四个鞋克尔。那现在当然是有一些这个汇率的变动，而且成为钱币的表达。但以前都是重量啊。你拿去我们的圣经的全本，你后面都会有告诉我有那个参考嘛，有附注、啊、告诉我们大概一塔冷通大概是多少啊？那大概是一坛到34公斤，33、34公斤左右，你可以查一下，我数字记不住啊。就是看这个，如果是黄金的话啊，那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啊。它这个奉献的金子按圣所的衡量是29塔冷通，你这29算30好了，30×30就900公斤的黄金啊，那今天就可以富可敌国了嘛，对不对？好，然后是这个关于这个所有的这些司祭的这些祭器啊、礼仪啊、衣服啊，全部是按照天主所吩咐的做的，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天主所吩咐的做的。那我们今天就是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去常常在生活上按照天主所交代的一切来生活。那最后是这个祝圣，就跟各位分享了我们这个最根本，我们有共同的，我们都领过圣洗跟领过监证，我们是属于神的人啊，这个应该要一直把自己的身份要看得非常的重要宝贵的，这天主特别的拣选。好，我们明天开始就进到这个今天的初五，就最后结尾他们开始啊，看看这个云彩升起啊，就带着会幕一起走啊，云彩降下就停下来朝拜天主，就是我们明天开始读这个布吉记，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